读经都读着这一节，弟兄姊妹可能都奇怪，说上次我讲到也是一节经文，这次为什么还是一节经文呢？其实经文一般的很清楚了，什么呢？就是取自马太福音，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这就是第二福。所以讲到公义呢，我们有人的公义，有神的公义。我首先讲人的公义，我们人的公义是什么含义呢？公正公平。所以嘛，在人的公义中，我们就听到这种话，什么话呢？说哎呀，报纸上、电视上，或者我们周围发生事，哎呀，老天真不公平，这种事怎么能发生了？为此呢，我们这个好几代的前辈们还专门写了一个剧，什么叫剧呢？叫《窦娥冤》，我们都知道是吧？这六月下大雪了，为什么呢？这是太不公平了，是吧？但是对公义这件事呢，其实我们人类嘛，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是又爱又恨。我说为什么讲说又爱又恨呢？因为当这个公义这件事呢，是彰显在他人身上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不信神的人说老天爷都挺公正的哈，这个公义彰显在他人身上。但是公义呢，千万别到我的身上，到我身上这事就不好了。比方说刚才我举例说那个窦娥冤，你说那个陈世美要是按我们今天的说话，我娶个什么皇帝的女儿，娶个大臣的女儿，我的仕途更光明，我追求幸福，有什么不好啊？啊，为什么说我就是什么？我那个糟糠慈禧在那对我也没什么帮助，没什么辅助了。你叫我在官场，我一个人是个状元，是，但是我靠我自己努力奋斗，那在哪天才能爬上去啊？是不是？要我们今天观点讲，为什么不行啊？对不对？所以这公义呢，分到谁身上？到我身上不干了。到别人身上可以，要不否则老天都不公平了。那这里讲说神的公义是什么呢？神的公义比我们人这个表面的公义要更进一步，他不是光看我们表面的行为或我们表面的作为，而是呢一直到深到我们灵魂深处，一直到我们的所思所想都要看。那说到公义就要讲的什么呢？说公义是干什么用啊？神的公义是干什么用啊？神的公义一定是对罪去的，说神的公义是由神的本性决定，他是圣洁的，他的圣洁的神是对任何污秽的东西他都要审判的，所以这就是神的公义。我们今天呢，就想通过这些经文呢，还有其他许多经文呢，我们就想分享一下，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的这个公义，第二个呢，我们作为信靠神的人，我们怎么样回应神的这个公义？感谢神，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周日把我们召集在这里，我们感谢你这个现在的天气比上周又暖和了许多，所以对我们在主日我们来到这里又方便了许多。我们祈求圣灵这是在我们中间运行，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都是神的话语，这是针对我们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分享的没有针对某一个个人或某一个群体，我们是完全是按照神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分享，也祈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一起都能在走天路的过程中，我们一起扶持前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这个经文刚才也读过，就是一节，说很短，说什么呢？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这里这个哀恸是什么含义啊？我说这有下面我们有经文，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五节这么讲的，说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乐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所以这里我们也清楚很明显表现出什么，哀恸跟喜笑这是对立的。我们按照自己表面理解呢也没错，也是这个意思。好了，那这个哀恸的话反过来我再讲讲是什么含义，是不是按照我们简单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啊，这次呢在工作中呢升职我没升上去，叫别人顶了，所以我哀恸了。或者什么呢？或者我们家里有人病了， 甚至更严重呢，我们家里有人过世了，所以我们哀动了，是不是这含义？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人之常情，我们哀动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圣经里在这段这个哀动是不是含义呢？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二节讲的，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至高至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段经文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了，这里翻的是哀痛。但是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都是由主要由希腊文写成的，它跟前面那个哀痛是完全是一个词。那这个哀痛和那个哀痛什么含义了？这讲是对罪了，是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结果你们还自高自大，还不把这当作罪，还不把这种罪给排除，就这个含义。还有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十一节也这么讲，他说切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这个忧愁跟前面那个哀动都是一个词，什么呢？说这两段圣经就证明一点什么呢？这个哀动不是指我前面介绍的我们身心宗教问题的哀动，而是什么呢？是对罪的哀动。所以我现在就把什么呢，把现代中文译本就同样这段经文的翻译就显在这里了。他怎么说？说罪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了，上帝要安慰他们。所以这样解释就很清楚了，就是说神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八福的第二福，这个哀动不是指我们个人我们周围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为罪恶悲伤。也就是什么呢？圣洁的神，我们如果信靠他人想跟圣洁的神亲近的话，我们要不为罪恶悲伤，我们不远离这个罪恶的话，我们是根本没有法跟我们这个公义圣洁的神相近的。那我们在讲什么安慰是什么含义啊？在这里还讲到安慰，说这一段经文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一节怎么说的？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那这个安慰什么含义？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出自什么呢？出自约瑟。这时候什么时候？这发生在说这话什么时候呢？是当雅各已经死了，而约瑟的兄弟们当初是一起合谋要杀约瑟，后来呢没杀他，替代方法呢把他卖到埃及去了。而这个时候当他们的父亲去世以后呢，他们这个兄弟都在害怕。害怕什么？害怕他到时候好了，父亲去世了，他一转脸不认人，就把他们的兄弟给杀给怎么处理了。这为什么有先例？先例我们知道以扫和雅各那时候，当雅各用诡计骗了以扫的长子名分之后，以扫后来怎么做的？说等父亲过世以后，他要怎么样？他要他的这个兄弟好看，怎么样？他要杀这个兄弟。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孩子也一样，这时候这个十一个，那个不是十一个，应该说十个兄弟，除了那个便雅悯不害怕之外，剩下那十个兄弟都害怕了。说我们的父亲去世了，父亲在世的时候这个约瑟不能杀我们，还有老父亲在那，但父亲去世了他能会怎么样？所以他就说他用安慰的话，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就是什么呢？是宽他们的心。所以这是安慰。还有这段经文讲什么呢？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这段经文我们出处我们也都清楚，什么事啊？说当东方的博士要到以色列来朝拜，说你们新来的王要降生的时候，希律干了一件事。什么事？他为了杜绝后患，他把拉玛，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伯利恒，把那个城里面的两岁以内的孩童全部杀死了。所以吗？这就说了，说拉结，说拉结跟他们这隔了多少代了，是吧？说拉结跟他们什么关系呢？这就是经文讲说哭他们的儿女，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说不受安慰，不肯受安慰。什么意思啊？你安慰没有，孩子们都被杀死了，就讲的说是悲伤的事情，非常悲伤，不肯轻易受别人的安慰。 那这段经文讲什么呢？说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我们知道这里拉撒路呢，不是后来那个玛利亚他的兄弟，那个被复活的拉撒路，是哪个？是主耶稣讲的比喻里讲什么呢？讲这个拉撒路是个要饭的，而说话那个人是什么呢？是财主。我想财主和 要饭的两人相交的地方不多，但在这里为什么互相的认识呢？我想这个拉撒路要饭的时候一定在这个财主家的门口在那要饭的。但这个时候是什么情景呢？是财主是在永火里受罪，而这个拉撒路是躺在谁呢？亚伯拉罕的怀中，是降服的。所以他说什么呢？说那为什么财主是下永火去了？最起码有一点，他们都是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旧约圣经，他们知道神要他们要关爱他人，就最起码一点，他对那个要饭的拉撒路当初就没有那么多怜悯和慈爱的心。所以说他一个是在受安慰，一个是在那受永火，这就是区别，这是安慰什么含义很清晰。这段经文呢，在使徒行传说，二人出了监，往吕迪亚家里去了，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这个安慰，这个劝慰也是一个含义，什么含义？是保罗和西泰两个人被因为在传福音被抓监狱里去了。他们被抓监狱里怎么样了？他们这时候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为什么要见弟兄一下再走呢？就为什么要劝慰他们呢？因为那些弟兄姊妹也很胆战心惊，胆战心惊的。你说我们传福音，我们做的好事，我们有个最大的主做我们的后辈，你们是作为什么呢？作为这种作为使徒作为先知这种人怎么还被抓起来了？他们的心里非常的不平安。所以这时候呢，他们这种呢是安慰，是劝慰他们，什么宽心，是要讲什么呢？讲我们信靠神的人，这是需要我们经历的步骤。那最后我引这段经文什么呢？也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九到十二节。这个讲的故事什么呢？就讲保罗当时在传福音呢，他讲时间挺长，从白天讲到晚上，讲到半夜。结果呢，有少年人坐在三楼台上呢，因为人太多，就是多了，要是很像我们这个椅子还没坐满的话，不需要去找那么高台去坐着去，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地方坐，坐高台，结果什么？太困了，从上摔下摔死了。所以什么？保罗又把他给，就说他这个神给他赐了很大的恩赐，给他复活了。所以他就说他们得安慰。所以我这个用了这几段圣经，想解释什么问题呢？就解释说，在这里面哀动是什么含义，安慰是什么含义。那我们就想分享一下，说那这个哀动的起因是什么呢？我引用创世纪三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说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洛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什么事？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了，因为他们犯罪了，他们不能直接面对神了，所以神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这是我们哀动的起源，因为人类的始祖犯罪，也这个原罪带到我们，而我们今天呢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变这种情况，这也是我们应该哀动的原因。那就有个哀动的着眼点了，为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哀痛罪，或者说我们痛恨罪，那是不是我张南仔的痛恨罪了？然后呢，我眼睛往台下一看，你们都是罪人。因为什么呢？我的眼睛是往前看的，眼睛不能往后看，也不能往，我不低头的话看不到我自己。那我这着眼点是不是都着眼都是看别人罪啊？所以这段经文就体现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眼光，当我们痛恨罪，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但是当我们的着眼点着眼错的时候呢，也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眼睛光是注视到别人身上去了，所以就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看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所以这就提到一个词，就是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总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这个着眼点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我们痛恨罪的时候，当我们想对罪进行审判的时候，先从自己开始。所以这段经文就是雅各书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他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里有个词嫉妒，我们都知道苦毒的嫉妒。下面还有个纷争，纷争的词在希腊文跟另一个词它们是一个词，是什么呢？是结党。我们心中有苦毒的嫉妒，什么含义？我们想追求个人的荣耀，我们看见别人比我们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应该比他们强。当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比他的强的时候呢，我们社会上我们人的个人的有个智慧，什么智慧呢？我们都说什么呢？有个话叫人多力量大，单打独斗呢力量不足，那怎么样呢？我们愿意把周围一些愿意支持我们的人，或者是呢用一些诡诈的语言，一些好话吸引一批人到身边，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对那些不同意不支持的人呢进行什么呢？进行打击，看看你服不服。你要不服的话，那下一步就是排斥，是不是这么做？这就是嫉妒纷争。所以为什么结党，为什么这种事情在我们许多教会中有存在，而且这种存在呢不是在今天，因为这些书信写都是两千多年前就存在了。为什么？但是当这些事出现的时候，就像下面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个不是神的智慧，绝绝对对的不是神的智慧。在我们教会里，在我们神的家里，这种智魔一定不要让它就存在的地方和存在的价值。而当我们真的认为这种智慧在我们神的家中有存在的地步，有存在的价值，还是一种很有能力的表现的话，我们确实需要好好思维思维我们离神有多远。这个呢先自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哀恸还有在外部。怎么讲呢？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们得益处，建立德行。这就是当我们痛恨罪的时候，当周围的有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应当怎样行。所以我们总是说什么呢？说造就人的话，造就人的话不见得一味是指责，一味是审判，而是在软弱的时候你怎么不求自己的喜悦。要求自己的喜悦很容易，看见别人做错的事情还很容易能够看到，你很容易就把这种审判和论断的话说出来。但是那样的话，我们造不造就于人呢？能不能使他人得益处呢？能不能把他人再扶持，重新给他叫帮助他们再建立起来呢？这就讲到安慰。我说信靠神的人我们可以得到安慰。为什么讲？我就引用这个路加福音这个一章的七十八七十九节，说因为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神的怜悯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些愿意信靠他的人把我们从黑暗的死荫里领出来。否则的话怎么？否则的话我们知道，要是没有神的这个怜悯的话，可以讲我们只有一条路，我们不会有第二条路的，只有一条路下到阴间，下到地狱里去的，我们没有第二条路了。所以有神的怜悯，所以把我们怎么引到平安的路上来了。那安慰也有个着眼点，怎么叫着眼点呢？这一段故事其实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什么呢？就讲说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个着眼点什么意思呢？身体治好了， 我们都有时候有求啊，为什么呢？我们呢？我们得病，我们祷告神，神把我们病医治了，好不好？当然好了，这不就是吗？好了，但是他们早一点为什么有问题呢？这段故事接续就说，说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哪里去了？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最后我用的蓝字标呢，你的信救了你，就是我们对这个安慰的着眼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如果认识不清楚的话，我们都对前面我们的 A 那个着眼点感兴趣。我们现在问题解决了，我们现在疾病被医治了，我们现在哪假如没有合适工作了，我们的合适工作找到了，我们都是着眼点，就是说着眼点我们暂时的在这世上的需要，我们更看重这一点。但是对这个说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个看重吗？这个暂时我们看不到。所以呢，我们往往不说我们根本就不看重这个，我们就看中那个前面那个。所以十个大麻风就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恩了，而这一个感恩人呢就得到这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将来的一天，也就是说刚才举那个例子拉萨路那个逃犯拉萨路的例子，就这个例子。我们有没有这个疑问？我以前有个疑问，什么疑问呢？我们说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我们还要说什么？我们还说你看牛某某那个恶人这一生作恶，他还寿终正寝了，说为什么？我们觉得非常不忿。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况，对不对？我说我自己以前对这问题我也是，我说很不忿，我说这也太不公平了吧。但是其实刚才举例那个拉萨路那例子就举的例子非常清晰了。那个财主这一生是荣耀的，他可能还是寿终正寝的，他是吃喝享乐啥都不缺的，那拉萨路呢？所以我们真的要认清这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人世间，即使我们觉得很长，但是我们这个时间真是不长，也就180年，但是在将来的那个永生，那个真是长的。所以我们怎么看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说这个安慰的着眼点，就是说你着眼点的 A， 我的大麻风被医治了，你还着眼点的 B， 这个回来感恩的说你的信救了你了，我们看中哪个？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眼光擦亮，我们真的靠神靠圣灵指引们，我们看中我们这个盼望真正的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都很容易迷失。讲到公义了很容易，为什么呢？又容易又不容易。容易呢，公义呢，去看别人非常容易，看自己非常不容易。就像我说那公义落在别人身上，哈利路亚，千万别落在我身上，这个好像就哈利路亚不出来了啊，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避免几种情况，怎么情况呢？这节经文就讲什么呢？说你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这就是提到假冒伪善的问题，也提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认识罪愿意为罪哀痛的人，我们要应该谨慎小心的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这一点我们要为罪为谨慎的时候嘛，我们有时候往往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成为什么呢？成为这种人，假冒伪善。其实十几年前呢，在那教会呢，我被一位那时候算是慕道友的姊妹给说了这句话。为什么呢？那时候自己在那工作，刚开始移民来了，语言也不太好，在工作中这个刷狗也挺厉害的，就是来教会服侍呢，你知道在教会服侍呢还得表现出喜乐，但是自己内心中呢还有很多愁苦，所以就是什么呢，在脸上戴了个假面具。所以跟那个姊妹呢相处呢，姊妹说你这个属于假冒伪善的。而在公益的问题上，我们要是假冒伪善的话就挺恐怖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假冒伪善的时候往往是绊倒他人也能绊倒我们自己。这假冒伪善这就讲个什么，这有一段就什么，是论施舍，就是做善事。神为什么说叫你这么做呢？ 为什么善事的时候说赏赐施舍的时候叫你说不要像那些假冒伪善在街上去做的人呢？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段故事我们都非常清楚，跟经文都非常清楚。为什么说神说论施舍叫做左手和右手都不让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说法是动机是什么？那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发生在美国的大经济萧条的时期。上次举例是几个富裕的那个是面包商，但这次是一个小蔬菜批发商，他不是很富裕。而在经济美国经济萧条期呢，人们那时候都非常穷，就是说没就正常是没有多少钱，甚至就是说非常缺乏食物。而他批发的蔬菜摆在那地方，所以因为钱非常缺乏，像他们到什么地步呢？后来有时候不得不用什么物交换。这个物交换呢，我们知道在那个小镇上呢就有三个穷孩子，非常穷，他们家里非常穷，就是他基本上就是连物交换的东西都没有。然后呢怎么办呢？他们经常愿意上这个小蔬菜批发商的那个菜摊前面说，哎呀，说你这个蔬菜真新鲜真好看。这个小批发商呢也非常 nice 的就跟他们说啊，你需要点什么吗？说对不起，我没有钱。说你有什么东西换也行啊。他说我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换的。这小批发商就跟他说什么呢？蔬菜批发商说那你有什么？这是孩子嘛，孩子我们都知道，我们说我们小时候玩过什么呢？弹的玻璃球是吧？弹玻璃球。他说我有那个上礼拜玩跟别的小朋友玩赢的玻璃球。那好，那也行啊。好，你有什么玻璃球？把他玻璃球都拿出来了，都这些玻璃球。他一看这球上啊，他说我想要红的，你这里没有红的。你这么样吧，你把这个菜拿回家去，你下次来的时候把红带给我就行了。这孩子呢就把这新鲜蔬菜带回家去了。就这么有来有去的，下次当他再来的时候呢，他就说啊，我不想要红的了，我想要黑色的啊。你这没有黑色，你下次再来吧，下次再给我带来吧。就这么样十几年过去了，那个经济萧条也过去了，这个小批发商呢这一辈子也没发什么大财，但是他年纪老迈的过世了，他的遗孀呢就站在他的棺木旁，全镇的人都过来向他最后告别。前面站了三位年轻人，一个人穿着一身笔挺的戎装，还有两位穿着笔挺的西装雪白的衬衫，他每个人过来跟遗孀拥抱亲遗孀的脸颊一下，跟他说一句话，然后都过去上棺木里把他们的手和小蔬菜批发商冰着的手握一下，然后他们走了，离开了。他们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们说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小批发商当初换给我们的东西。而在这个小批发商冰冷的手上有什么呢？有三个血红血红的玻璃球。这个小故事叫我们干什么？我为什么说施舍？怎么举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施舍的时候很容易从施舍变成一种高傲，变成显示自己，我对你一种施舍，而对被施人呢显示一种轻视，是不是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而这个小批发商做的达到什么地步呢？他不但把有对人的这种怜悯和恩慈，他最重要的后面是有神的爱。为什么呢？他给人以尊严，他做这个施舍还带着尊严，给人以尊严带过去的。这就是神为什么叫我们施舍的时候，你左手做的事情呢不要让你肉手知道的原因。那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做呢？祷告，我记得我跟许多人分享过祷告的问题，我们怎么做祷告。有的弟兄姊妹跟我说他不敢祷告。为什么不敢祷告呢？说觉得有的弟兄姊妹做的祷告非常属灵，祷告的时间也非常长，说我不会做这种祷告啊，我不敢祷告啊。他们那么祷告，我上去再一张嘴，人一看你这人又属事又做得不好，我不敢做呀。那我们祷告真的需要这种情况吗？说一句不好听话，我听了很多祷告，我们成了一种八股文的祷告。所以我看他们有一个祷告分享是怎么讲呢？一圈人做祷告，每一个人自诩先说两句，然后下个人说。为什么呢？防止你在那说套话说废话。我们祷告是向天上的神说话，我们是跟人说话吗？ 我们用套路，用华美的词汇，用虚假的词汇跟神说话吗？所以我们作为祷告，我们每个人都不要恐惧。所以主耶稣教导说，你跟你的父母怎么说话，你跟神就怎么说话。神，我们没祷告之前，神都知道我们的需求，也知道我们所思所想，他是愿意跟你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你需要用那种圈话套话去讲吗？论饶恕，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互相之间有说话不恰当的地方，有得罪人的地方，所以吗？我们真是这个饶恕过犯，我们都要思索。我们今天呢，我们还要领圣餐，所以我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是什么？是我们是跟神，是虽然我们这次讲说我们领圣，这是耶稣的宝血，耶稣身体，我们是象征意义，但是我们也想象先看我们什么就愧对弟兄的地方，愧对神的地方，我们这种认罪悔改和饶恕人的功课，我们也必须得做。这个禁食呢，对我们来讲呢，好像是不太大，但是呢，他给我们一个教训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在敬拜神或者我们在服侍人，我们在做什么时候呢，把这种表象表现出来，因为神是用心敬拜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夫人说什么呢？我们敬拜神既不在这个那个基利心身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是用你们心灵诚实敬拜的，用心灵诚实，不是诡诈。讲这里呢，还有一个要分享的什么呢？在1848年，从现在数又是170年前，在美国一个草原的一个镇上发生一件事。一天中午以后，有一声枪响，这个刚刚参加加入这个警察队伍的一个小年轻人跟着他那个警长，听着枪响就该上案发现场去了。案发现场看那个什么呢？看着在一户人家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在他卧室里面，他躺卧在地上，手枪在旁边，那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凌乱的遗书。这个年轻人自杀的前一天呢，他所钟爱的一个姑娘呢跟另外的一个人走进了教堂，他的6个家人在旁边目瞪口呆的站在那里，旁边的邻舍站在外面，远远的站在远远的外边。为什么？因为170年前的时候，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都很严格的遵守圣经的要求，所以他们怎么认为呢？认为自杀的人是要下地狱，这点我们不评说。还有进一步一点认为什么呢？自杀人的家属也都是被教的。所以呢，他们的亲人6个亲人围在那旁边。第一个，他们要操心他们家这个弟兄或者儿子将来的灵魂上哪去；另一方面，他们很为他们自己的状况悲哀了，因为他们是被教的。那你在一个小镇，在那种小镇上，基本全镇人都是基督徒的小镇上，如果你被认为是被教的，那会什么情形？台湾和香港来弟兄姊妹可没有，我们从大陆来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是地富反坏右的人家庭出身的话，你会被怎么对待我们都知道，是不是？那他们被认为在一个小镇上，在一个全镇都是基督徒这个小镇上，如果你们这一个家族这6个人都认为是被教的话，他们会处在什么情况下？就说好人家的女儿不会跟你们家的儿子去谈恋爱的，同样好人家的儿子也不会想娶你们家的女儿的，这就是那种情形。那个警长过去了，说了件什么事呢？说啊，这是一件谋杀。怎么事呢？他就蹲到那个年轻人尸体旁，就摸摸索索出来了，然后他说，你们看见他的怀表了吗？因为在这之前呢，昨天走进教会那个他亲爱的姑娘呢，以前送给这个年轻人呢一块银色的怀表，那是1800多年的时候，怀表不是手表啊。所以那个年轻人呢，以前是经常在工作场所呢，经常上隔一会儿就拿出来打开看一眼啊，就像我们说叫笑笑哈、啊，你看，所以你们看那怀表了吗？啊，他说我们都没看到，都没找到，是吧？这是谋杀，你看这是谋财害命。好了，这个年轻警官和这个警长他们回到 他们警察所之后呢，那年轻警官就问那警长了，说我们得从哪地方着手去找这个怀表啊？那警长从兜里摸摸摸，把怀表拿出来，他说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这是撒谎啊，你是破了十戒了。他就说了，他说那家里面六个活着的人的生命，他们将来的处境比摩西十戒的任何一条都更重要。所以他总结的时候就写了这两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我说特意给抄下来，我觉得非常好。他说神对我们判断时并不是只看我们怎样说或怎样做，而是在乎我们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说。这是他为什么批评说法利赛人文士假冒为善的原因，说你为什么这么说，你不是你怎样说怎样做，你是为什么，就是你是不是从心里发出来这么说。说喜欢用美丽的语言和漂亮的行为行动装饰自己的人，最好先看看自己的内心，然后再瞅一瞅神的眼神。所以我们今天分享什么呢？是认识神的公义。说什么是神的公义，我们真的要想想。所以最后嘛，我还是归结这样式的。我怎么归结呢？我还是把第三人称的复数改成第一人称的复数。所以我愿意在这里吗？愿意这个成为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祝福。我也愿意在这里想请弟兄姊妹，我们用一个誓言的方式我们重述一遍，因为我们表示我们愿意去照着神的话去做。好，弟兄们请。我们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要安慰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天上父母，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放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罪人，愿圣灵保守看顾我们，愿圣灵开启我们的眼，也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也让我们知道首先我们自己应该认罪悔改，我们愿意跟这个圣洁公义的神亲近，我们也愿意帮助周围暂时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必轻易审判他人，因为神，我们知道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否则的话，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行。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